生死的幻觉，作者白马格桑仁波切，朗读者一伟，序：我和我生长的地方。在左倾大圆满寺乌金禅林附近，有左倾昔日森五明佛学院、大威德修行密洞、长树谷、莲花台等13处佛法讲修圣地。左倾寺是旧密宁玛派的传播中心，旗下有近300座分支寺庙。藏历16圣生周年的水龙年4月13日那天，我骑在饰有华贵金佩银鞍的马背上，来到了左倾这块清净圣地。左倾寺僧众排着长队奏起法乐来欢迎我，他们还用彩剑牵引我骑的马，僧俗信众对我都非常热情。左倾寺位于文化圣地甘孜州德格县境内，是左倾心髓教法弘扬传播的源头。当我到达左倾寺之后，首先由第六世左倾法王吉扎向丘多吉在他自己的行宫中盛情款待了我。接着我还拜见了无上法王根本上师、本源护主化现为人的吉美达真雍丹贡布大师。宝济佛再现之身，得到祖师白马仁增转世的第六世左倾法王乌金吉扎向丘多吉，当时才19岁。他那白净的庄严法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与众不同，他神秘沉稳，声音清脆，智慧过人，心胸宽广。他那理性的话语充满了感召力，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言行令人生起无限的敬意，就是无恶不作的大恶人一见到他也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指导正教二业的话语许多都已经被证实为正确无误的预言。大师雍丹贡布当时已经50多岁，他那张黝黑的脸庞威严无比，胡须又黑又亮，洁白的牙齿特别显眼。他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人们常常用雷鸣声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的身体和法衣都散发出芥香的味道。他是超凡脱俗的出世大师，得到了无上大成就。他的心胸宽广如天，经常在离析法界中入定游戏。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六段时间里，他都一直端坐在坐床上修定，双手结定印的身躯不会有任何移动。在雍丹贡布大师的慈悲法眼里，众生不分高低贵贱，他一律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大师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威严法相，几乎没有人敢抬起头来睁眼看他。我一见到左倾法王香丘多吉和雍丹贡布大师，心中立刻就升起了无比的敬信仰慕之情，还有一种亲密的感觉，就像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左倾法王吉扎向丘多吉既是宝济佛的化身，又是莲花生大师和宗喀巴大师的化身，人们尊称他为左倾法王或左倾如意宝。他的父亲是阿卓阿旺罗布，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学者，也是我的舅舅。我和左倾法王之间的亲戚关系使我们相处得很亲密。 我们还多年同住一室，经常形影不离。左倾法王待我很好，他经常给我传授佛法秘诀，还教育我做一个好人。他令我的人生更具意义。我的白马格桑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舅舅木日仁波切取的，这个名字意义深广，字面上的意思为宝莲善缘。这说得很不错，我就是一个具有很多善缘的幸运儿。当时我有缘与迦杰奔多一起医治蒋扬钦哲大师，蒋扬钦哲大师传给我们很多殊胜的灌顶和深密心法。我们每次去宗萨寺都要留住3个月以上。我在宗萨寺蒋扬钦哲大师那里学法的时候，还看见噶妥斯图活佛等众多高僧大德，他们和我一样前来学习佛法。在宗萨寺求法，使我失去了与大堪布拉贡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堪布拉贡长期在左倾的大威德修行密洞里修行，是一位超离法相实执、直入本性佛界的大圆满瑜伽师。舅舅木日仁波切小时候曾拜这位左倾大堪布为不共上师，他们师徒就在大威德修行密洞里修行过一段时间。堪布拉贡圆寂前特意给我留下了平日他最喜欢看的那部《龙清七宝藏》。到了13岁的时候，我随左倾法王到前藏去朝圣，沿途我们朝拜了卫日巴郭等众多圣山圣地。返回左倾寺之后，我花了2年的时间拜白马才旺堪布为经师，在左倾清净圣地长寿谷学习了13部大论梵文原译本。到我16岁的时候，寺庙遭到严重破坏，我的上师们陆续涅槃入灭，离我而去。即便如此，我的三昧耶界始终清净无染，我的净信心从未改变，我的心也从来没有和上师们分离过。我14岁的时候，记得有一天，在左倾法王吉扎向丘多吉的寝宫里，我就坐在法王身边，他突然停止了诵经，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认真地说：“我的主人是你。”这件意外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刻骨铭心。在以后的岁月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法王的那句话。慢慢的，那句话成了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还有一次，在法王即将圆寂之前，他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左倾土登尼扎大堪布面前，郑重地对堪布说：“以后你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不要寄希望于我。”说完，法王还流下了眼泪。接着，法王请堪布给我长寿灌顶，并要求堪布按我当时的岁数来决定灌顶次数。后来，我的人生经历证明了左倾法王当初说的话都是完全正确的金刚预言。这个奇迹般的往事成了我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惊涛骇浪。当初对于左倾法王的异常言行，我感到非常纳闷，还寻思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法王为什么突然这么看重我？是啊，像左倾法王这样的大活佛， 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没有根据的话，不会做出没有意义的事。毫无疑问，是我的思想出了问题。我应该想到是法王看到了我的善根善缘，他是在给我的善缘种子浇灌加持圣水，好让它以后开花结果。没有心识的树木，经过佛陀加持以后，不也发出了传法之声吗？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左倾法王当初所做的一切，并且我还相信我能够完成他所未尽的弘法利生事业。我不应该也不会怀疑，法王的不了意言语具有变成了意真谛的殊胜因缘玄妙。与左倾法王永别之后，我遭遇了长期动荡不定的世事变化。在世事巨变中，我始终没有放弃出家为僧的修法圣身。我对三宝的皈依坚定不移，每时每刻我都在誓愿救度众生与法界佛位。机会终于到来了。1980年，国家落实了寺庙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了使佛法再度兴盛起来，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弘法利生的事业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1983年，我为了左倾寺的弘法事业而奔波的时候，在四川甘孜州的卢霍县境内遭遇了车祸。当时我的伤势非常严重，在长时间的昏迷中，我甚至感受到死亡次第的本觉光明展现了出来。最终，在上师本尊的加持下，我还是从死亡的边缘返回到了人间。尽管如此，我仍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左脚粉碎性骨折，左脸多处被划开了大口子，伤口流血不止。头部左边严重震荡，左眼从此失去了视力。顷刻间，我变成了残废之人。身体残废丝毫没能改变我的心智。为了完成弘法利生大业，我拖着伤残的躯体，依靠两根拐杖远赴到了印度。从印度回到左倾寺，我也没有时间安心养伤，整天忙于处理各种繁杂的事物。不过，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车祸后，肇事方给了我一笔伤残赔款。于是，我用这笔赔款作为基金，恢复重建了左倾昔日僧五明佛学院。雪域智者之源左倾昔日僧五明佛学院在藏区各地都享有盛名。恢复重建之前，佛学院旧址野草丛生，一片荒凉。我背着背包入住佛学院原址不久，陆续引来了三三两两的法友学僧。当佛学院的住僧达到几百名时，我便开始着手重建工作。昔日僧五明佛学院的重建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心，还有各地广大僧俗信众的支持。累世愿心的助力终于使佛学院得以重新修建。今天，各地高僧大德都云集于佛学院，我佛教法的讲修伟业也开始兴盛起来。如今，昔日僧五明佛学院已经成为圆满传授藏传佛教各类法门的重要基地，是旧密宁玛派显密圣法的讲修中心。末法时代，他基本能够完成延续左倾新髓派教法的重任。我的鲜血能有机会成为这所佛学院的基石，使我的侠满人生具足意义。对此，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左倾昔日森武明佛学院是在藏历土龙年恢复重建的，到2000年的铁龙年为止，已经是12个年头了。经过12个春秋的努力，佛学院给200多座寺庙和许多地方培养输送了2000多名学员，他们个个都是奉持佛法三藏，具有较高修学造诣的具格僧人。学员中对弘法利生事业有巨大贡献的学者和活佛有百余名，他们在国内外广泛传经布法，把众多的有缘信众引入到清净佛道，其中不乏未来大师。昔日森武明佛学院派往西藏各地新旧佛寺的法僧们，在各寺建立了显密佛法讲修基地和奉行戒律所规定的三世仪轨。在西藏显密佛法的发源地桑耶寺，旧密宁玛派弘扬远播的圣地乌基敏珠林和土登多杰扎等地，都有来自昔日森佛学院的法僧，在那里给广大僧众灌顶，传授《大集经》《幻化梦境》《心药四支法》等经序伏藏心法。这些着眼于长远弘法目标的举措，再一次点燃了佛教明灯，为众生的福缘、佛陀教法常住于世奠定了基础。为了奉行立生善业，我拿出用心血换来的一部分钱，成立了格桑基金。这个基金的用途是：一、购买被变卖的殊胜佛像珍品，在有条件的各地建造雪域庄严殊胜金莲花宝殿，给有缘众生修善积福，营造清净福田；二、颁发格桑奖给优秀人才，激励藏族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与著书写作；三、修建孤寡老人疗养院和兄弟希望学校。目前我正在努力把这个基金办好，希望用这个基金回报社会，并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现在左倾寺僧俗大众一致提出要求，希望我担负起弘扬左倾寺教法的重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我又无法回绝。我不仅要对得起左倾寺僧俗信众，而且不能辜负众多入灭和健在的大德们的期望。我要牢记先辈圣人的遗训，为把清净正法传扬下去，随时准备奉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以上是我白马格桑，法名土登隆多，单被兼赞的简要人生经历。我出生在佛教兴盛的果洛扎曲卡，生长在充满佛教气氛的环境里。我对佛教应该说有着比较深的认识和了解。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具有慈悲菩提圣心，相互之间亲如兄弟姐妹，为了使人们远离怀恶之心，拨出相互杀戮的战场，具足幸福快乐的生活，为了让人们正确认识死亡，并通过身心的修炼来迎接往生极乐，为了让人们服用治灭贪嗔顽症的辨知良药，我要在这里撒下几滴甘露法语，并在其中透露了几位大德上师们口耳相传的深密秘诀。愿读者朋友和后来人能够从中受益。愿本书能穿越时空隧道，成为我和未来人之间的心灵对话。